加福音第二十二章。除酵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除酵节须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看啊，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
犹太人的第一个逾越节是他们还在埃及的时候，那时他们已被苦待多年，神兴起摩西，准备要带领他们脱离为奴之地。当年神要他们杀一只羔羊，并且要将羔羊的血涂抹在左右门楣以及门框上，这样一来，神的使者只要一见到血的记号就会越过去，而没有这记号的埃及人家中的长子就会被击杀。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以守逾越节来纪念神的恩典。耶稣与门徒相处了三年多的最后一晚，和他门徒同吃逾越节晚餐的席间，说道，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之后又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耶稣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苦难，说这话的时候，门徒的心是否与耶稣一样呢？我们每当在守主餐纪念主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否也能够与主相契合呢？对我们而言，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羊羔。我们之所以能够统领主的饼、主的杯，是因为他的舍身流血，能够洁净我们的罪，免去我们的刑罚。这是他为我们预备的，使我们不再是我，乃是有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我们还可以如何的预备自己，被主来使用呢？
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这已经不是门徒第一次争论谁为大了。在路加福音九章四十六、四十八节那边，耶稣曾经让一个孩子来到他身边，向门徒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在这里，耶稣告诉门徒：“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然后耶稣说道：“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耶稣要门徒将眼光从地上、从人世间的争名夺位调整至天上，放在永恒神的国度之上。耶稣的教导非常实际而且实用，他不是说那种什么都不做都让着别人去做的人就显得卑微了。耶稣是要我们效法他的样式，在服事中学习谦卑，只有当我们实际参与在各样的侍奉当中，才真正的能够操练到这样的功课。为了主，也为了你的缘故，我鼓励你一定要参与一项侍奉，好更加的被主塑造。
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并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
连会三次不认主的彼得，耶稣都愿意为他祈求，使他不致失去信心，回头以后还能坚固他的弟兄。这让偶尔信心软弱甚至跌倒的我们更加感到有希望。分享一下几节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八章三十三、三十四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对于每一个感觉身在低谷，或者是正在被撒旦控诉的弟兄姐妹们，盼望这几处经文能够让你们感受到神正积极地等待他的门徒重新站起来。另一方面，若是你看见主内的肢体软弱跌倒，也不要忘记耶稣不会放弃他们，已经站着的大家要坚固，要扶持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十二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 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
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一续看到了耶稣的祷告，他只求天父的旨意成全。我们也看到了犹大的暗号，他用亲嘴的方式将耶稣给出卖了。我们还看到大祭司仆人的耳朵虽然被门徒拿刀给削掉，却立刻被耶稣给医治。那么相对于之前耶稣在恳切祷告的时候门徒们都睡着了的情况，这里的门徒反应显得格外的冲动。还有我们也看到彼得三次的不认主，那先是有主的预告，然后到现在鸡叫了，主回头看彼得，彼得才惊然发觉自己所做的，最后出去大哭。我们也看到兵丁对耶稣的戏弄，平时啊，只要我们有一点点的被嘲讽，就可能无法忍气吞声，但这时候耶稣遭到极大的羞辱，却能够不发一语。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公会的审判，一直到了公会，这个所有人对耶稣都相当有成见的地方，耶稣按时回答了他们的提问，但却成为了他们所谓的口供。尽管受到许多不公、不义、不仁、不爱的种种对待，这时候的耶稣都还能够一一的承受，让我们看到他在一开始的祷告有多么重要。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因着祷告来顺服神的旨意，好让我们有能力面对到生命中的所有挑战。